全世界的罪都已经通过耶稣偿还了，神对过去和未来一切罪的愤怒都已经在耶稣里偿还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我今天要讲的是新约祷告和旧约祷告的区别，而大多数人根本不明白这一点，这有很大的区别。在基督身体里存在很多困惑，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让我从第一节开始阅读，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接着讨论，但我想重点看一下第五节，说到只有一位神和一位中保。你知道旧约中的祷告方式吗？摩西、亚伯拉罕等这些人，他们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还有些经文在我之前的教导中提到过，以赛亚书59:1-2说，我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罪是我们与神隔绝的障碍。神的愤怒在旧约中倾泻而出，这在新约中是看不到的，这是因着神的恩典，并且耶稣做了中保，使我们与神和好。但在旧约中存在着对立的关系，实际上在以赛亚书第40章谈到施洗约翰会来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因为你已经为你的所有罪孽受到了双倍的惩罚。我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但那是关于耶稣的预言，预表了神的愤怒将会降到耶稣身上，战争将会结束。我有一个完整的系列叫做战争已经结束，我鼓励你们去看，因为它大有能力。但是在旧约，神和人之间有一场关于罪的战争，正因如此，就会有人站在愤怒的神和受神的愤怒惩罚的人之间，他们会恳求神的怜悯，这在当时是合适的，但在今天持同样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为现在耶稣是唯一的中保。如果你想像旧约的人一样持有中保者的立场，那你就是在颠覆和违背耶稣的事工。谢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我刚才说的话对大部分人来说像是外语，就像你在说什么，让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来看出埃及记第32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在我继续讲其他内容之前，我想说，当神派摩西下到埃及时，他说道，你告诉法老，让我的百姓离开，现在他们却搞砸了。他说，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让我想起一对夫妻，当孩子做得好时，看我孩子做的，当他们搞砸时，看你儿子干的。主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神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一切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里有很多内容我会跳过一些，但我只是想强调，神告诉摩西，你且由着我，我要大发烈怒， 这里也表明了神是如此宽容。即便这些人应当受审判，他仍用十灾带他们出来。他成就了这些神奇的事情，而这仅仅是他们出埃及后几个星期的事。现在摩西在山上已经40天了，他们就说，摩西死了，没人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来造个金牛犊。他们铸造了个金牛犊，开始拜偶像，他们开始放纵狂欢，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这些人才刚刚被神救赎，在一个月前他们才刚穿过红海，见证了这些伟大的事，然而他们却离弃了神。我跟你说，他们当时真应被烤成脆皮烤肉。就算神把他们都毁灭也是公正的，这就是他所说的。他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发烈怒。你知道吗？他在告诉摩西，摩西，我很尊重你，我和你的关系很好，如果你能恳求我，我就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向他们发烈怒。这是个惊人的声明，全能的神会像这样尊重一个人，但他就是这么爱我们，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维系力。我很惊讶全能的神会这样看待我们，但这就是他告诉摩西的。然后在第11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注意看，他不承认他们是我的百姓。他说，你为何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是你领出来的。他把这一切都推给了神，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告诉神要悔改，说你要行恶了，这太大胆了。但我还听说有人把它当作这是我们带祷的方式。神对这个国家很不满，因为我们把祷告从校园中剔除了，我们把不敬虔带进了学校，我们背离了神，而神正用一根着火的绳子把这个国家悬在地狱上。我是说，我们即将被毁灭，所以你最好后悔。哦，神，转离你的烈怒。哦，神啊，不要审判美国。你总是听到人以这种方式祷告。现在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如果你试图像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2章那样祷告，那么你就是反基督的，你反对基督所做的一切。你在想，他的中保还不够，我还得恳求神让他不再发怒。这是对耶稣所做的事缺乏理解。耶稣100%地平息了神的愤怒，让神不再发怒。如果你试着像摩西一样祷告，不管你是否理解，你都在说，耶稣所做的还不够，我还得让神息怒。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理解，这是对他的侮辱，就像说耶稣还不够，还得我恳求。而且我在教导的开头就说过这些，我做过一切与我教导相反的事。我以前住在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求神怜悯达拉斯、沃斯堡地区，还恳求他不要审判这个地方，恳求他倾倒他的灵。我的心是对的，但我的头脑是错的。但当你认为做什么能增加和改善耶稣所做的时，那实际上是对神的冒犯，这是对神错误的态度。在我继续之前，让我再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创世纪第18章，让我给你看看亚伯拉罕如何中保祷告。这是神降临告诉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妻子明年会有一个孩子的时候，然后他派了两个天使下到索多玛。当他们往索多玛去的时候，主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在这里，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对索多玛和俄摩拉进行审判，所以亚伯拉罕开始这样做， 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节说，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些人与神辩论的大胆程度真让我惊讶。摩西说，嗨，人们听到这些会认为，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将他们带进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死在了旷野，这将会对你的履历产生负面影响，你会看起来很糟糕，会遭人反对。亚伯拉罕说，这不是正义之举，你应该是全地的审判者，你不该做正确的事吗？我很惊讶人们会这样和神说话。在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在我继续往下讲之前，请允许我说，如果你按这样祷告，那么这些经文就会阻断大多数代祷者的中保祷告。因为神说，他不会将义人和恶人一同灭绝。如果索多玛只有五十个义人，他就会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我敢保证，当今美国有很多义人。即便是有很多坏事发生，我并不是想要粉饰或掩盖它，我只是想说，这段经文表明，神必为其中的义人存留地方。神不想审判，他想要仁慈。亚伯拉罕恳求他说，若有五十个义人，你肯饶恕那地方吗？他说，在那里若能找到五十个义人，就饶恕那城。接着在第二十七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建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建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建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建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我相信如果他继续说，如果只有五个呢？如果只有一个的话，他会为一个人而饶恕那城。彼得后书中提到，罗德是个义人，所以如果他一直说下去的话，我相信他可以让神完全宽恕那城。但他在十个人的时候就放弃了，结果发现索多玛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所以他就去毁灭了他。但你总是会听到人们使用这些例子，说这就是我们应有的祷告方式。哦，神啊，饶恕美国吧，不要这样做，因为这里有义人。我们在向神祈求和恳求。亚伯拉罕向神这样祷告是合意的，因为耶稣还没来使人与神和解，所以他起到了中保的作用。作为一个代祷者，那是合适的，但新约信徒这样祷告是不合适的。在我用新约给你们解答之前，再举一个例子。在民数记第十六章，可拉大贪亚比兰出来攻击摩西，挑战他说，你太自以为是了，我们也是侍奉的，我们也应该有领导地位。于是摩西让他们把所有人聚在一起，让他们在神面前，让神选择谁来代表他。第二天，可拉大贪亚比兰甚至都没出现。摩西非常生气，他站在百姓面前说，如果这些人是正常死亡，你们就知道我不是神的真先知了。但如果有前所未有的事显现，如果大地裂开，把他们活活吞进阴间，那你们就知道我是神的先知了。天哪，这真是大胆。 他一说完，地就裂开了。可拉大探亚比兰，并那背叛摩西的250个祭司，都掉进阴间，地就合拢，把他们灭尽了。哇，这太惊人了。然后就在那之后，在第41节中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哇，这真不可思议。所以这就像是，如果神的愤怒发作了，然后在那边爆发了瘟疫，人们陆续死亡。然后我告诉保罗说，快去拿这香，这象征着中保和代祷。在会幕前，这香不断上升，是代表中保祷告。如果我告诉保罗拿着这个跑到活人和死人之间，瘟疫从这里开始，人们相继扑倒死去，于是保罗拿起这香炉跑过过道，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当瘟疫临近中保祷告时，瘟疫就停止了，你们其他人就得以存活下来。那正是当时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的中保祷告。我在属灵的征战和代祷特会上听过这样的教导，此刻情形是神的愤怒正倾倒在这个国家。或者你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神的愤怒和审判正临到人们，而我们作为代祷者要做的就是在那里说，为着恶行后悔，转离你的烈怒。作为代祷者，我们必须阻止神对美国的审判。这正是今天大多数代祷者的祷告方式，这是旧约的代祷，对他们来说很合适，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但这在今天是不合适的，因为现在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不需要去做耶稣做过的事。我给你们举个新约的例子，约翰福音第12章，来看看这个，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地方，那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周。约翰福音12章28节这样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换句话说，耶稣不需要听到什么，他一直与神相交，但神用可听见的声音说话，是要感动这些人，使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在第31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如果你注意到在第32节，人这个词是斜体的，在英王钦定本的翻译中，翻译者具备了足够的操守，有些词不是在原文中的，译者添加它是为了让语句通顺明了，当作翻译时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语法都能正确， 因此，如果他们添加了什么，会用斜体表示。你会注意到它不是在原文中。所以第32节原本的意思是，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来归我。所有的什么？他们说是所有人，但这不是原文的意思。当我刚信主时，我真是这样想的，认为只要我正确地讲道并传讲耶稣，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来，神会吸引所有人来领受真理信息。这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但我敢保证，美国的一些大型教会并没有在传福音。他们正在妥协，在掩人耳目。不管怎样，我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但是认为无论谁正确地传福音，就会赢得很多人，是错误的想法，并非如此。这并非他原本意思。第31节经文的主题是什么？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说的是审判，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我相信是审判来归我。他说的是审判，下一节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在第33节中，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他说的不是通过好的讲道来高举他，他说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把神所有的审判都归到他身上。耶稣就像一根避雷针，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神所有的愤怒全部的，不是一部分，一点点。他不只是承受了一点点神对你我的罪的愤怒，而是神对人的罪的所有愤怒都降在了耶稣的身上。要知道，耶稣被罗马人毒打，身体承受惨痛，被钉十字架也是一种可怕的死法。我不是在轻看那些，但对于他的死，那并不算最惨的。如果你看过，让我快速读给你们，我不会把时间都花在这里，但在以赛亚书52章14节中说，许多人因你惊奇，他的面貌损毁过于任何人，他的外形损毁过于人的儿子。要知道，那是古英语，但是面貌一词的意思是他的脸损毁过于任何人。你知道吗？尽管罗马人毒打了耶稣，但仅通过罗马人对他身体所行的是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他的外形损毁过于人的儿子。如果你在新国际版里查一下，他说他看起来甚至不像人类。再提一下，被打再多也无法达到那种程度。这是在说无罪的他真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成为罪，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每一种疾病，每一种人类曾遭受过的病患，都进入了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以至于他看起来都不像人类了。由梅尔·吉布森导演的电影《耶稣受难记》，他被评为 R 级。梅尔·吉布森甚至说过，如果按他所相信的经文原本描述的画面来拍的话，那就会是 X 级的，所以他不得不稍降些尺度。即便如此残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看起来仍然像人类，但圣经上说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人类。我相信那是由于各种疾病、病患。我看过人们得了橡皮病的照片，他们的腿肿了起来。我是说，他因着各种瘟疫、肿瘤和疾病而变得如此畸形，他的脸也毁容了。我在堪萨斯城的一次聚会上为两个人祷告，其中一个人用毛巾蒙住脸，他让我为他祷告，但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说你得把毛巾拿开，这样我才能听得懂。他的癌症已经吞噬了他的鼻子和嘴唇，他的脸颊没有了，肉露在外面，而且液体从他的脸上流出来。 你知道耶稣所受比这更严重吗？在同一个聚会上，我为一个人祷告，他的眼球被癌症吞噬了，肿瘤布满了他的脸，他脸上长了个巨大的肿瘤。耶稣的脸比那更惨。人类的每一种疾病、病患，神从过去到将来的全部愤怒，神所有的愤怒都降在了耶稣身上。他承受了这一切，他是一位中保，他把那惩罚担到了自己的身上。因此，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说，哦，神，求你转离你的愤怒，就像摩西所说的那样，那就是蔑视，或者至少是不明白耶稣所做的。神将愤怒加在耶稣身上，你的罪已得到了偿还。美国的罪已经得到了偿还。你不必说，哦，神啊，原谅我们的罪，哦，神啊，求你转离你的愤怒。神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足够爱你，以至于我愿意用我的儿子来代替你，我把对你的愤怒发泄到我儿子身上。如果不能一次付清，我就不会这么做。如果只是意思一下，只是一部分，而我仍对你生气，如果那样没果效，我就不会那样做。神派耶稣来，不只是为了提供一点点帮助，不是说你还要来卑躬屈膝、悔改去做一切事，然后这将补全耶稣所做的，才算完成。不，耶稣付清了全部代价，神没有对你或美国生气。他没有生气，他甚至没有心情不好。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未来的，我真希望能有时间教导那些。我知道那听起来像异端邪说，但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即使你未来的罪也已被偿还了。有人说，神不能在你犯罪之前为你赎罪。好吧，你最好祷告他能，因为他只在2000年前为你的罪死了一次。当耶稣死时，他为全世界的罪付上了代价，不仅仅是那些神知道的会接受他的人。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是挽回祭。挽回祭这个词的意思是赎罪祭，为我们的罪，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全世界的罪通过耶稣都偿还了。神从过去到未来对罪的一切愤怒都已经在耶稣里得到了偿还。神没有生气，神没有发怒，神也不会审判美国。现在有人可能会想，你是在说我们是否生活在罪中并不重要。不，我没那么说。罪有双重影响，它不仅是对神的冒犯，我称之为纵向关系，这是值得神审判的。这一切在耶稣被举起时都已经被偿还了，神所有的审判都降在了耶稣的身上，因此神不再将人的过犯归于他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至二十一节提到了这一点，神并不记恨你的罪，神不会因你的罪而审判你，神对罪恶的纵向审判已经被偿还了。让你生活痛苦的那一位不是神。但这是否意味着我能继续生活在罪中呢？不，因为罪还有一个次要的影响，我称之为横向影响，那就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尽管神没有审判你的罪，而且他为你把愤怒加在他儿子身上，罪仍然有后果。每次你活在罪中，你就像魔鬼敞开了大门，你放下了你的盾牌，你欢迎他进来，你给了他支配和控制你生活的实质权利。所以任何人说起神的恩典，用神的恩典对人说，嘿，你可以活在罪中，这没关系。对神来说无所谓，他不会因为你的罪而放弃爱你。 尽管你犯了罪，他还是爱你，并不是因为你过着圣洁的生活。神爱你，因为他就是爱，而不是因为你可爱。 Amen。 神爱你，句号，就这么简单。你不能做什么使神更爱你，你也不能做什么使他爱你更少，但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来减少你对神的爱。你可以做很多事让撒旦进入你的生活。如果你生活在罪恶中，那你就是愚蠢。请原谅我的耿直，但你生活在罪中绝对是愚蠢，因为圣经说魔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只要你给他机会，他就会吃掉你的午餐并弄破袋子。他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如果你活在罪中，如果你背逆神，是的，神不会对你生气，也不会惩罚你。但我们不仅与神打交道，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可能吞噬所有人，他无法随意占有任何人，要有你跟魔鬼的合作才能得逞。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魔鬼不能对你做任何事。如果你的生活被毁了，是你在以某种方式与他合作，这不一定是通过一些严重的罪、大的错误，可能是由于无知，也可能是因为你不理解你的权柄或其他什么。但不管怎样，你跟魔鬼合作了，所以这会有结果，是罪的后果。如果你生活在罪中，认为神爱我，所以即使我生活在罪中，也不会失去神的爱。嗯，这一点你是对的，但你就是愚蠢。你愚蠢地活在罪中，但我想说的是，神爱你，笨蛋，神爱你。如果你听完我讲的，说，嗨，这太棒了，所以我能活在罪中，我要去抢银行，我将得到100万美金。你知道吗？神还是会如此爱你。即使你去抢银行，他也不会少爱你。而你在监狱里不断腐烂的时候，你也能与神保持很好的关系，因为他的爱与你的罪无关。他不会因为你犯了罪就不爱你，但后果是有的，你会坐牢。如果不出意外，你的良心将摧毁你。撒旦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因此，在国家层面上，由于神把他的愤怒降在耶稣身上，我们不再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神不会毁灭美国。即便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也能数一数镜前的人，在这里就有超过50位义人。如果你重生了，你就因耶稣的宝血而成为义人了。即便没有耶稣替我们成为罪，神也会为在座的百姓饶恕这个国家。但我们拥有的远不止这些。神的愤怒不会降在美国，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就是安全的？不，美国正在自我毁灭的进程中。上个月我讲了一篇信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讲《士师记》第19章。这是圣经中最难理解的经文之一。我现在不打算传讲这个信息，只是总结一下：一个利未人出去，一些不敬虔的人、同性恋者想要来虐待他。就在他寄宿在别人家里的时候，他说，不，带我的妾去。于是他们拉走了他的妾，凌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把他扔回门口，他就死了。后来他把他带回家，把尸体分成12块，送到了以色列所有的支派中。这激怒了众人，他们聚集，他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于是他们下去消灭了所有的便雅悯人。他们杀了6万人，只剩下600个便雅悯人幸存。然而他们结束后才想到，我们干了什么？我们差点灭尽了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我们得做点什么来弥补。他们连全部的妇女和孩子都杀了。他们之后做的是去看看有没有哪个城在和便雅悯打仗时没上来帮他们。他们就查出只有基列亚比城的人一个都没来，他们就下去杀了基列亚比的所有男人，把所有处女给了那些幸存的600个便雅悯人，使他们能够生养后代，延续这个支派。但还差200个妻子，那城只有400名女子， 所以他们又下去，看见那些在耶和华节期庆典中跳舞的处女。他们告诉便雅悯人，在葡萄园中埋伏，等他们经过时，就抢一个过来做你的妻子。如果他们父母来找我们，我们就说，我们必须为便雅悯人留香火。不可理喻，我敢打赌你一辈子都没听过这种话。我是怎么看的？我把士师记十七章六节和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比作书架两端的书立架，中间夹着这个故事。这些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圣经中所记载的并不是要证实这些，也不是说这就是他该有的样子。他在写明给你看，当人们不受律法约束、道德沦陷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化身为自我执法者，这种角色，这是具有破坏性的。我为此讲过一篇完整的信息，但这正是这个国家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再需要任何标准。同性恋现在被宣扬为可以接受，通奸可接受，受教可接受，杀婴行为也可接受。你开始抛弃道德标准，我向你保证，士师记第十九章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所以我并不是说美国没问题，美国正迅速走向错误的方向。我相信我们会看到转机。我祷告并相信人们会做出回应，我正在尽我所能促成转机。但我要说的是，如果现状不改变，美国就不会长久。事实上，我刚刚在华盛顿会见了一些领导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他们说，如果民主党在下一轮选举中获胜，我们熟悉的那个美国就结束了。民主党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要反其道而行。我向你保证，这个国家如果不回到主里，将无法存留。难道我是在说，因为神把他所有的审判和愤怒都加给了耶稣，所以我们就可随心所欲的生活吗？不，我们会毁了自己。撒旦正在逐渐毁灭这个国家，罪是有后果的。但当我祷告时，我不必说，哦，神啊，请不要判断美国，哦，神啊，求你怜悯我们，不要发烈怒，哦，神。不，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不是新约中保祷告的方式。我们现在根据耶稣所成就的来代祷，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让我简化一下，给你举个新约的例子，关于新约的代祷者应该如何代祷，例如怎样为人重生代祷。有一次，有位女士来找我，她说，我已经为我丈夫祷告了22年，但神还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但我相信他会回应你的祷告，能请你帮我丈夫祷告吗？我回答，不能。我说，你说的方式有问题，因为她基本上是在说，她丈夫没有得救是神的错，她认为她丈夫是否得救取决于神。然而，我回到一些我已经引用过的经文，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任何愿意的人都可以来。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不是神不拯救人，是他的子民没有传讲神的话语。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话语来的，你是通过神话语的不朽种子得到重生的，是我们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改变，是基督徒们没有站出来，是基督徒们允许政府朝着他的方向前进，甚至现在在参议院，他们已经批准了一项法案，将允许一个在堕胎后出生并在子宫外幸存下来，并且非常健康的婴儿死去，你有权让他死去。上周我和一位女士聊过，她见过这些婴儿在桶里，她以为那是猪，她说，这些猪在里面做什么？然后她仔细看，他们是堕胎后幸存下来的婴儿，他们被放在桶里任其死亡。你知道吗？参议院上个月刚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这也能接受。这只是医生和女性之间关于是否让流产的婴儿死去的决定。你怎么会认为这和女权有关系呢？ 这是属魔鬼的，这是不敬虔的。然而有些基督徒不会站出来说些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受牵连，他们不想被人贴上偏执狂的标签，所以他们就成了谋杀的帮凶。我告诉你，那是属魔鬼的。那么新约代祷者是怎样祷告的呢？当谈到为一个人祷告时，我是这样做的。首先，我从赞美神开始，类似于我昨天早上教导你的，当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你开始说，我们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开始赞美神，所以我开始说，天父，谢谢你，耶稣已经承担了这个人的审判，你已经为他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这不是你会不会救他们的问题，你已经为此付上了代价。我就开始赞美神，我会花时间这样做，提醒自己神的良善。接着我会说，但他们必须回应。罗马书5:2说，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神凭着恩典为人人都提供了一切，但你必须凭信心领受它。你必须相信才能得到，如果你怀疑就得不到，所以你必须相信。接着我赞美神，因为他已经供应了。现在，天父，我祷告这个人的心变得柔软，使他们，你打开他们的心，然后我开始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父啊，求你差那能对他们说真道的人去。随后，约翰福音14:26，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是耶稣在说话，所以我要为这个人祷告说，天父，如果他们曾在主日学听到过神的话，如果他们曾在电视广播里听到过神的话，如果他们在生活中曾听到过经文，让他们想起那些话语，使他们回忆起你曾对他们说过的话。听着，我不是坐在这里求神息怒，去做他已经完成的事，我只是在寻求启示，祷告工人们的到来，求神打开他们的心扉，圣灵使他们想起过去的事。在哥林多后书4中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应该相信并归向神，所以我祷告并说，天父，我斥责这个邪恶的欺骗，这种所谓政治上的正确，它只不过是敌基督的灵。这是圣经里的说法，政治正确只不过是一种邪恶的灵，它把恐惧置于人们的心中，使人们不敢站出来说真话。我要斥责那叫他们瞎了眼的这世界的神，并宣告理智会临到他们。约翰福音20:23说，你们豁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豁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不能宽恕罪，豁免并非等同于宽恕，这并不是在说你可以宽恕别人的罪，他说你可以豁免人的罪。当你患有癌症时，他们不能宣称癌症已经治愈了，因为根据医学科学，他们不确切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他们不能保证它不会再复发，他们无法保证他们已经完全治愈，他们会说癌症处于缓解状态，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影响，他们找不到任何明显的癌症病变。这和约翰福音20:23的用法是一样的，无论你们豁免谁的罪，你可以处理罪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影响。再强调，罪是会有后果的。当你犯罪时，你就把自己交给了撒旦。比如，若你在这里为某个犯奸淫的人祷告，我敢保证，如果你今天在犯奸淫，那就是像在玩俄罗斯枪轮盘赌，面临着各种传染性性病、艾滋病等风险。那种生活是有后果的，尽管你可以为那人代祷，但你不能宽恕他们的罪。耶稣能宽恕，但他们必须凭信心领受，而你可以缓解他们罪的影响。你可以代祷说，天父，尽管他们过着满是这种罪的生活，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名豁免他们的罪。我相信他们不会感染艾滋病，他们不会染上性病，是神的恩慈会领他们悔改。你可以代祷让撒旦远离他们的生活， 以使他们回转归向主。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事，这些都不违背耶稣已经做成的事。但当你祷告说，哦神啊，求你转离你的烈怒，哦神啊，不要审判这个人，不要审判这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敌基督的，你反对耶稣所做的事，你在说他所做的还不够，你得向神恳求。我想我在本周早些时候提过这一点，当我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为这个地区祷告时，我真的听到自己说了这句话。我说，神啊，如果你对达拉斯和沃斯堡有我一半的爱，他们就能得救了。这正是大多数代祷者的态度，他们认为是他们在让神做某事，神若不是因着代祷者，就会让全世界下地狱，他不在乎，但代祷者正在向神恳求，这是完全错误的态度。神爱人比你爱人更多，耶稣已经承担了他们的罪，神并不是揣着胳膊在这里，他张开双臂想接触每一个人，但他必须使用人，他需要通过人来流淌。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中说，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多数人在这里加个句号，然后说神无所不能，他继续说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如果你心里没有信心和爱，你就拦阻了神的大能。神不会以独权方式传讲并触及人们，说他通过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迷失的人。我们需要出去传讲神的道，我们得做点什么，神需要使用人。所以耶稣已经父亲并担负他们的罪，神的愤怒不会降在他们身上，神已经伸出双臂想要触及人们，但总得有人去传讲福音，总得有人告诉他们真理。这就是教会的失败之处，我们没有去触及人们，我们没有成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光和盐。我们必须起来开始祷告，而不是像耶稣还没为罪付上代价那样祈求神。我们要在这里作为代祷者去执行耶稣所做的一切。父啊，感谢你为他们的罪付上赎价，感谢你让工人来到他们身边，感谢神，这个世界的王被捆绑了，蒙蔽和刚硬的心已消失。我要缓解他们罪的影响和撒旦试图捆绑他们的事。我奉耶稣的名豁免这些罪。当你起来作为新约代祷者去那样做时，你将开始看到不同的结果。此外，如果你认为你是让一切发生的人，那会让你承受这可怕的重担。耶稣是这一切的负责人，他只需要通过人来流淌。